为一体性，因性而产生。上一次呢是第一次，这一次是第二次。全心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再一次安静在你的跟前，来学习思想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你说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话语的根基上。在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先知书哈巴谷书的时候，更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赐下了智慧和启示的人，帮助讲人能够照着你的话，将你的道讲解清楚，也帮助众弟兄姊妹领受的明白，感动我们每一个，引导我们进到你一切的真理，在光中得见你的真光。你说先前有的事，以后也必有，日光之下没有形式。甚愿先知2000多年前所写的话，今天我们也能够看为宝贵，从中感受到警戒和教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话语来引导，被你的荣光来吸引，更是来讨主心，在光中讨主的喜悦。谢谢主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就写成了这三章的圣经。一个基本的大纲呢，是一章、二章有先知的提问，也有了神的回答。到了第三章呢，就讲到了哈巴谷他心思意念的扭转，也讲到了他对神的认识、他的生命、他的信心的改变。所以呢，哈巴谷所传的也是他自己生命改变的生命之道。那么在哈巴谷书里面呢，一处很重要的经文是在2章4节的下半句，找到了前面。
加勒比，唯一人因信得生。
对。那么这一卷书呢，不仅影响造就了这先知哈巴谷，也影响了新约的许多的传道人。例如都有谁呢？上一次我们讲过了。保罗，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分别在罗马书1章17节、加勒太书3章第11节，以及呢希伯来书的10章38节，全都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2章4节下半句的这一道经文。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三处新约的圣经。
罗马书1章17节，因为神的律正在叫我们中下显明出来，这一本是于信于真信，如经上所记的，一人必因信得生。
全下来，一人便因信而得生。第二句，
加勒太书3章11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
画下来，一人必因信得生。好，第三句，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好，那我就看到了，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的心意呢是要让我们信主的福音要信到底，跟从这个主呢要跟到底。神所传给我们的这个全备的福音呢，就是第一，罪人要悔改因信称义；第二呢，就是义人要因信走成义成圣的道路；第三，就是义人要因信结出成圣的果子，将来不仅得永生，而且得永远的荣耀。 那么始终都是信心贯穿始末。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旧约、新约的这些先知和使徒都是被同一位圣灵感动、启示、教导，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字句呢，来向我们解释唯有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道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查考了哈巴谷书的一章一到四节。那么这是先知哈巴谷呢第一次对神的这个提问。Number one， 讲到因着哈巴谷呢没有好好去查考这个旧约圣经，没有呢将神的话语呢去放在心里面去留意，去预备自己的心，等到灾祸临到的时候呢，他软弱跌倒，没有了平安，没有了信心，也失掉了忍耐。当犹大国被外邦人侵犯欺压而受痛苦的时候呢，哈巴谷的心里面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结合他两次的对神的提问呢，哈巴谷呢甚至认为神的慈爱离开了他，好像这个神呢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管，好像失去了控制，没有神了一样。他觉得他呼求神呢，神没有来应允，哀求神呢，神也没有来拯救。在战乱的日子呢，他难免看到的都是罪孽和奸恶、毁灭和强暴、争端和相斗的事情。那么作为先知呢，但是他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的，看不到未来，自己都不知道祸患的日子何时才能够结束。所以呢，他忍不住地问神说，这要等到几时呢？你为什么还不来拯救呢？你为什么任凭这些无法无天的作恶的外邦人来围困攻击自己的百姓，而又置之不理、静默不语呢？那意思就是在埋怨神说，神啊，你这是做了什么事儿呢？那么接下来哈巴谷书的一章五节到第十一节呢，就是耶和华神对哈巴谷的回答。神回答这个哈巴谷呢，并不是说哈巴谷有多好，也不是说神立刻应允了哈巴谷在神面前的这个祈求，将这些苦难挪去，使得外邦人退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针对哈巴谷心里面的这个不平和疑问呢，神给他的回应和答复。那么神去回答当时的哈巴谷呢，是表明神对他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爱。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和华神是如何来回答这个哈巴谷的。我们来看第五节。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为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在这里呢，神是要以色列人的眼光呢，不要只看到近处自己国家的祸患和灾难，这个眼光呢要放远一点，要向周围的列国去观看，去看看其他国家呢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看见了呢就会大大的惊奇。人遇到一些事情会觉得惊奇呢，原因是从前呢对于这些事情不留意、不关心，也没有去求问神。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想不到会是这样。所以呢，神就说了，你们向列国中去观看，看见了就会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么按照圣经呢，我们知道虽然有人告诉你们，这个有人呢不是指的一个人去警戒以色列人，而是指的许多的人。所以呢，神是说虽然有许多的传道人去警戒你们，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一句话的重点呢，就在于这个不信。在不信的旁边呢，我们写下来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下半句，唯有义人因信而得胜。原来呢，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呢被称为是神的子民，但是在神的眼里呢却是不信的人。从前就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信，后来到新约呢还是不信。所以呢，在新约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呢，保罗同样引用了旧约的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四十一节。
使徒行传对神的当前一节主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在这个旁边我们可以写下来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传讲的是同样的意思。从前呢，在旧约有许多好的先知，后来到了新约呢，有许多好的使徒，他们都是预先将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警戒以色列人，全都是救命的道。但是呢，这些轻慢的以色列人呢，自古到今总是不信，唯有一人并因信而得生。人如果不信神的话语，不遵行神的话语，他还怎么得生，怎么得救呢？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样？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八节。那么哈巴谷呢，他是希望神呢去快快的处理那些不信的堕落的外邦人，但是他自己呢也是不信。如果神真的下手处理不信的人呢，哈巴谷呢就是第一个。但是呢，神是以恩典慈爱来怜悯来对待这个哈巴谷，来开导他，让他呢向列国中去观看，看见了呢就会大大惊奇。而这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呢，早已有许多的传道人呢都已经预言过了。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呢，神没有不离，也没有静默不语。都有哪些传道人呢？例如有先知以赛亚、先知弥迦、先知但以理呀、以西结呀、耶利米呀等等。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个以赛亚书，其中呢，在第十章呢就讲到，北国以色列不好，神就兴起了外邦的亚述国，作为他手中的工具，灭掉了这个北国。那么亚述国打了胜仗以后呢，就骄傲起来，行恶过分，神用了反手攻击，灭掉了亚述。到了十三章、十四章以及二十一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巴比伦国。以赛亚讲到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不强盛的国家。但是呢，先知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个默示，从远处呢就看到了这个异象。论到巴比伦国将来呢会被神兴起，他要攻败列国，其中就包括犹大国，他要成为列国之首。但是呢，也只是强盛一时，后来也是因着心骄气傲被神呢砍下去。同时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也论到了非利士、摩押、亚兰、古实、埃及、推罗、西顿等等列国列邦的领略。从中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做事的方法。神是不偏待人的，论到恩典和福气，神是先给了谁呢？
以色列人。
先给了以色列人，然后是外邦人。那么反过来讲，论到刑罚和审判，神是先从什么？神的家起手。先是以色列人，后是外邦人。那么如果哈巴谷呢，他能够认真的去读这个以赛亚书，能够明白其中的这个预言，知道灾祸临到不是无缘无故的，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呢，也并不是比外邦人更好、更公义、更圣洁，意识到是本国子民的罪孽呢，惹动了神的愤怒，招来了神的管教。如果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晓得神做事的方法，那么就不会产生后来的哈巴谷书。那么我们也知道，先知以赛亚讲到的时候，国家既没有被掳，也没有灭亡，可以说是犹大国比较富裕强盛的时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人听见这些扎心的、严厉的、悔改的、被掳的、灭亡的、审判的话语，人都不愿意听。也都不愿意相信，说哪有这回事呢？甚至有人出来呢，说讥诮的反话。果真如此，那就做出来给我们看看。他们还是继续的犯罪、悖逆、得罪神。那么后来这个国家呢，受到了神极大的管教，先知的话语果然应验，神让他们遭遇了侵犯和被掳。但是呢，在被掳的那些年呢，虽然有好的先知但以理、以西结传神的道，以色列人呢仍然都没有相信。甚至呢，到了后来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始终都没有听、没有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长期以来 难道神的话语以色列人没有听见吗？诚然是听见了，但是呢，正如以赛亚所讲的，我们所传的道有谁信呢？这些百姓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因为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耳朵是发沉的，眼睛是昏迷的。也就是说，这些心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心啊都不愿意受割礼，不愿意去按照神的话语悔改得救。所以呢，在新约呢就讲到，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人手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这些人虽然在血统上、在肉体上被称为是犹太人，是受割礼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神的眼里却是什么？却是假的，是不信的。所以呢，在新约呢，保罗在解释，唯有义人必因信而得生。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拯救一切什么？相
信的
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么犹太人自己不要不相信，这个福音就传给了外邦人。外邦人听见神的道，愿意相信，愿意悔改，愿意领受，反而呢，能够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领受赦免。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呢，反而呢，能够成为真正的犹太人，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神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呢，也会借着这个福音，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每一个信他到底的外邦人，不论是谁，唯有一人必因信而得生。那么除了以赛亚书的例子以外呢，我们再要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例子，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哈巴谷书里边，神会说你们向列国中去观看，就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许多的传道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我们打开耶利米书，透过耶利米书的一章一到三节呢，就告诉我们，从犹大王约西亚在位起，一直到最后一个皇帝西底家，长年以来，耶利米都是在传神的道。他论到了犹大国重重的罪恶，也宣告了神的审判，神定义呢要追讨他们的罪孽。而且呢，耶利米呢也都多次预言了，将来呢神要让他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去受苦的年限有多久呢？
七十年。
这件事情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讲，二十七章讲，二十九章呢又讲。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不同年代的传道人在不同的书卷里呢，都是预先预言了关乎以色列人以及列国列邦的命运和收场。即使是同一个传道人，在同一卷书里边，也是将这些预言呢讲了许多遍。但是呢，尽管讲了这么多遍，以色列人呢总是不信，连哈巴谷呢也都没有信。这个哈巴谷呢和耶利米呢是差不多相同时期的人，他们都亲眼见到自己的国家一次两次的被外邦人侵犯和掳掠。那么在那些年里呢，神的话语没有临到这个哈巴谷，而是临到了明白神旨意的耶利米所写的这个耶利米书呢，总共有52章。哈巴谷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去听耶利米所讲的道，但是呢，他却没有留意。那么，我们就重点呢，以耶利米书27章为例子，来看一下当时耶利米传的是什么道。打开耶利米书27章。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先读第一段1到7节，然后呢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耶利米书27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神所以恶，加在自己的景象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到犹大王西家的使臣之手，把神所与恶送到尔东王、摩亚王、亚伦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曾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牲畜的臂膀，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应，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里的土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波伯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当犹大国的皇帝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语临到了先知耶利米。神说什么呢？说你要做这个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这是让耶利米呢作为一个预兆。在这里呢，我们要读以赛亚书八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八章第十八节。
以赛亚书八章第十八节，看哪、我以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看哪、我以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那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我们知道这我是指的谁呢？指的主耶稣基督。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自己作为预兆和奇迹，而且呢，他也和神所赐给他的儿女一同作为预兆和奇迹，都是在为真理做见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让人相信神的话语呢果然是真实的，以致呢愿意回转来信靠这个神。那么当时被神拣选作为预兆和奇迹的是先知以赛亚，那么现在在耶利米书里面是谁呢？就是先知耶利米。这就讲到当这个心硬的以色列人，他们掩耳不愿意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就让先知亲自做出来给他们看，目的呢还是为了救他的百姓不至于灭亡。那么把神所和恶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就是表示人要受痛苦、受捆锁、受奴役。那么这个预兆是显给谁看呢？第三节就讲了，这个预兆除了显给犹大王西底家看以外呢，还要显给周围的列国的君王去看。都有哪些国家呢？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还有西顿。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学习了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三章，其中呢就预言到，这个将来巴比伦人呢会去攻击推罗和西顿。那么当推罗、西顿这些全世界最著名的大码头被击打成为荒场废墟的时候呢，所有去靠他发财、同他做贸易、做生意的那些国家都会遭灾殃、受到亏损。那么从前有的事情呢，如今也都有，现在全世界的情况都是一样的，经济命脉是连在一起的。当一个地方受损被击打的时候，就会波及影响到其他许多的地方。但是在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来看诗篇九十四篇九到十节。诗篇九十四篇九到十节。
诗篇九十四篇九到十节，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
这个神呢，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也是向恶人发怒的神。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的眼目呢是遍察全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哪一个国家所行所做的是得罪神的，那么神都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施行惩治和管教。这也是为什么在哈巴谷书里边，神会说你们向列国中去观看，就会大大的惊奇。以色列人呢，会 们惊奇地发现，原来灾难、痛苦、管教不仅临到了自己的国家，也临到了周围许多的国家。也就是说，你靠哪一个国家都靠不住了，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回转来信靠这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也知道，神所爱的他就怎么，他就必然管教，这是神救人的方法。因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大家都同有一位天上的主，而这位主呢，也厚待一切愿意在苦难中、在管教中愿意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语而战兢、谦卑悔改、求告主名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不至于羞愧，就会得到神的赦免、怜悯和拯救。所以呢，在这个诗篇87篇里面就讲到，将来在天国里面，在得救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什么外邦人。好，接下来再看，从第4节到第7节呢，是神不仅让耶利米作为预兆显给他们看，同时呢，也向他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就说了。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我们要圈起来，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一点呢，是哈巴谷的最想不通的事情。他说，神怎么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呢？但是神说，为什么不可以？诗篇119:91说什么？
万物都是神的旨意。
天地造神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他的旨意。神用这个大能大力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的权柄是统管着万物，他掌管着这个列国。他永远坐着为王，没有失去控制。他在诸天掌权，也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天是他的天，地他想赐给谁就赐给谁。那么神已经定义将地主、人民、牲畜、权柄、能力赐给他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使用这个人，不需要去同哈巴谷商量，也不需要得到他的批准，因为这是神所命令的事情。而且呢，第7节也讲到，列国都必服侍他。这个他是谁呢？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王不仅服侍他，还要服侍他的儿子，还要服侍他的孙子，就是服侍他们子孙三代，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写下来，29:10。打开
29:10，请念。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成就我的恩典，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
圈起来70年。好，我们回去再看第7节。那时，也就是遭报的日期来到的时候，多国和大君王，这里指的是波斯国、马代国这些国家，将来呢要灭了巴比伦，让巴比伦人呢去做他们的奴仆。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到了但以理书的第5章，巴比伦王孙子那一代呢就应验了。好，接下来第2段，从第8节到第11节。
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我们透过圣经呢，知道了神的心意是要让顺服地上执政的王掌权的。虽然他们中间许多都是不公不义的，许多都是作恶的，但是呢，神要我们因着信他的缘故，因着敬畏他的缘故，要在外邦人面前品行端正，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献上祷告，去顺服人的制度，该纳粮的纳粮，该缴税的缴税，该惧怕的惧怕，该恭敬的恭敬，该服侍的服侍，该去负恶的要去负那个恶。因为这些人都是凭空得来的权柄和能力，都是至高神所赐的。你顺服他们就是顺服神，抗拒他们就是抗拒神。当时神已经定义兴起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做了权力的首领，列国的人都要去做他的奴隶去服侍他，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第八节呢就讲到，不论哪一邦哪一国，你不肯去服侍这个王，你不肯把景象放在这个王的落下，这其实呢就是抵挡了神的旨意。那么神就说，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一邦。如果连刑罚都不肯听的话，那么神就说了，直到我借着他的仆人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意思就是说连命都没有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对于神口里面所说的话语，我们只能够服从真理，不可以去抵挡真理。那么接下来，至于你们以色列人不可以听从你们的先知，这个先知是指的假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时呢，假先知、行占卜的、行巫术邪术的人呢，仍然盛行在以色列人的民间，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迷惑。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这句话同第七节有没有冲突？第七节也与你说，列国都必服侍他。但是呢，假先知说什么？你们不至于去服侍他。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听从假先知讲假预言的人，比听从真先知的人要怎么样？要多得多。原因是假预言确实是听得好听，人也愿意听，愿意相信。因为谁都不愿意去做那个亡国奴，谁都不愿意去到外邦去受那个痛苦，去负那个恶。但是呢，这些假预言却是害死人的，是要让人去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呢，第十节说，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目的呢是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至于呢神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这是听从假先知讲假预言的收场，这是反面的教训。再来看正面的教训，第十一节，但哪一方肯去把景象放在这个王的轭下去服侍他，你顺服这个王就等于顺服神，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是遵行了神的旨意。那么对于那些敬畏神肯听神话的人呢，神就说，我必使那一方呢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再来看下一段，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这一段呢，是耶利米将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语呢，向犹大国的皇帝西底家呢传讲了一遍，正面的、反面的都讲到了。好，继续下一段，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 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只能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盘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和华那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呢是讲到耶利米的是将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语呢又向本国的祭司和众民呢传讲了一遍。耶利米呢是很爱他的同胞，所以呢多次警告他们不可以去听信假先知所讲的假预言。那我们也知道，在西底家做皇帝之前，犹大国已经遭遇了几次的被掳了，两次。每一次的被掳，王宫和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呢，很快很多的都是被带到了巴比伦去。那么神让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呢，是必然还会有第三次的被掳，剩下的器皿呢也必被带走，凡是脱离刀剑的人呢，必被掳到外邦去服侍那地方的人。但是呢，假先知呢，为了取悦于人呢，他们传讲虚假的预言，说不至于去服侍巴比伦人，而且呢，从前的那些器皿，先前的那些器皿，也很快会从巴比伦带回来。所以呢，在这里呢，耶利米呢就明明的指出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的是假预言。第十七节呢说，不可以听从他们，只管去听从神，去顺服神，去顺服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才是神所赐下来的生命的道路，这是一条活路。而且呢，耶利米也讲到，如果他们果真是神的先知，就让他们自己去祷告祈求耶和华神，让这个国家不要再经历被掳，让剩下的器皿不要再被带走。但是呢，事实上刚好相反。二十一节呢就说到，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神说什么呢？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刚才所讲的二十九章第十节。这就预言了必然还会有第三次的被掳，剩下的器皿也必被带走。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耶利米所讲的道呢，到后来呢句句都应验。除了耶利米书的最后本身有记载以外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卷书的记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6章11到21节。历代志下36章11到21节。这同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在哈巴谷书里边神所讲的话。
历代志下36章11节。祭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的神眼中看了恶的事，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在耶利米的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行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 误会那些耶误会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殿，耶和华他们列国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们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从他的百姓发作。
限定在这里，我们要留意这个15节和16节，在这里呢，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很明显。在这个15节呢，就讲到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这个使者呢，不是指的一个使者，是指的众使者。同样的，第16节，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这个使者指的是众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先知呢也是指的众先知。那我们可以打开英文版的圣经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Messengers。
15节、16节。
也在这儿有 messengers， 还有那个 prophets， 英文都是复数。
是不是看得更加的清楚？那么在15节、16节的旁边呢，我们写下来哈巴谷书1章第5节，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许多的传道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以色列人不信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16节所讲的，他们喜笑神的众使者，藐视神的言语，讥诮他的众先知。好，继续17节往下。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僧。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烟雨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上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画下来21节，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烟雨口所说的话。那么接下来22节到23节呢，这个背景呢是讲到后来呢，以色列人果然被掳到外邦。在将近70年的时候呢，神为了应验耶利米口所讲的话，也应允了好的先知一人代理的代求，他就击中了当时外邦的皇帝波斯王鬼列的心，让他发诏书来通报全国，来批准在外邦的以色列人可以归回到本地重建耶和华的圣殿。那么他们归回的时候呢，就将那些器皿一同带回去。那些这些事情呢，是到了以斯拉记的第1章的时候呢，就应验了，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讲的。好，我们回去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28章呢，就举了一个当时假先知讲假预言的例子。这个假先知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哈拿尼亚。这个人呢，他是被神咒诅的，所以呢，第1节呢说他当年5月份出来讲道。最后一节17节说他当年
7月份
就死掉了，中间就仅仅隔了2个月。那么刚才呢，我们重点查考了耶利米书的27章，那是耶利米呢在犹大国最后一个皇帝西底家在位的时候他所传的道。他的道呢，将这个生死祸福是非真假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百姓全部都藐视、弃绝这些道。虽然呢，有假先知哈拿尼亚当年5月份出来讲道，7月份就死掉了，正如耶利米所预言的，就发生应验在他 们的眼前。虽然这个国家的灾难是越来越严重，在刀尖、饥荒、瘟疫的刑罚之下死了那么多人，但是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没有使得以色列人心能够柔软下来，去谦卑转向神，去顺服神的旨意。他们还是顽梗悖逆，还是瞎眼耳聋，还是心焦气暴，就是不肯投降，就是不肯去赴那个恶。即使是到了最后一刻，也还是要凭着自己去抗争到底。所以呢，在箴言书里面就讲了两遍，通达的智慧人他会见货藏酒，但是无知的愚昧人他会怎么样，前往受害。那当时神的百姓呢就是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付上更加惨重的代价。那么我们通过查考这些先知书呢，就知道主耶和华如果不是将他的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然而呢，神始终没有顾虑，也没有经过顾虑，他先后差遣了许多的仆人和先知，将近处的事、远处的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近处的事情都发生应验在眼前，那么将来的事情呢，也必然会应验。只是以色列人呢，是刚硬到底，总是不信，宁可去听假的，都不愿意听真的；宁可去选择死，都不愿意选择生。他们有行恶的智慧，但是却没有行善、回头悔改得救的智慧。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只能拯救到相信的人。那他们的不信带来的结果呢，就是灭亡。接下来我们回到哈巴谷书，继续往下，我们来看第六节。
我必兴起加勒人，就使那些残忍暴躁之人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好，这个加勒底人呢，指的就是巴比伦人。这个第六节的旁边写下来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二节里边呢就讲到耶和华啊，你太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这个他呢，全部都是指的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之所以去攻击侵犯犹大国以及列国呢，原来呢，就是神所兴起、所派定、所设立的。那么这些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尼布甲尼撒王是耶和华的什么？
仆人，
仆人，万物都是他的仆役，神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了
祸患，
祸患的日子所造。神可以去使用那些恶人来对付作恶的百姓，趁着他们受欺压、受刑罚、受惩治，来开通他们的耳朵。加勒底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其实不需要哈巴谷多讲，神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那些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也就是说，加勒底人想要攻取的不仅是犹大国，也包括周围许多的国家。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第七节。
那威武可畏的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
这一句话的重点呢，是任意发出。这就讲到加勒底人呢，他们心里呢就没有神，也不怕神。任意发出的意思呢，就是任意而行，就是偏行己路，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神还知道这些加勒底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再来看二章四节的上半句。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好，
这些呢，全部都是加勒底人的致命伤。他的威武可畏，他的势力，他的权柄能力，不论哪一样，都是至高神所给的，都是神抬举他。但是当他拿了这些以后，却没有谦卑的去依靠神，却没有去按照神的旨意呢，来善用这些权柄和能力，反倒呢，自高自大，心不正直。随着自己的私欲呢，任意发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作恶过分， 魔鬼撒旦的道路。以赛亚14:9，那么神如何去处理那个骄傲自大、不守本位的堕落的天使？神如何去处理骄傲自大、犯罪堕落的列国列邦？神同样也会处理这个巴比伦国。所以呢，在哈巴谷书的2章，神多次说加勒底人有祸了。那我们记得在但以理书的4章，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最强盛的时候，他也是骄傲的不得了，在王宫里面口出狂言，话音没有落，神的管教就领到他，将他赶出王宫，夺了他的国位，让他的性情如同野兽，7年吃草如牛。他在受痛苦的时候呢，他谦卑，他悔改，他想起来从前先知但以理所讲的话。那么神后来又把这个国位、权柄、能力呢，又赐回给他，这是他那一代的事情。但是呢，到了但以理书的5章，他孙子那一代，因着没有好好的从他的先祖领受这个教训，去听见神的道，同样在王宫里边忘乎所以，行恶过分。所以神的管教呢，也临到他，在大祸临头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转，所以当夜不到7就死掉了，这个国家也灭亡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断的发生重演，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是哪一邦、哪一国、哪一个人得到了神的恩典和福气，被神提拔抬举，如果他忘记了他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万物都是本于神，依靠神，并且还要来归于神。罗马书11:36，如果他没有谦卑的去依靠神，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善用神所赐的这些资源、能力、权柄、恩赐、才干，没有用在神的身上，没有去高举荣耀神，没有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反倒骄傲起来、任意而行的时候呢，神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他，正如耶利米书18:7-10所讲的。因为这个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可以使人升高，也可以使人降卑，他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他可以建立灾职，也可以拆毁拔除，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呢，人应当敬畏他，特别是在神的恩典和抬举当中，更是要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忠心的侍奉神，来遵行神的旨意，用恐惧战惊来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么刚才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反面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个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正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打了胜仗，得了江山，做了国位以后，他是把这个荣耀归于了神。大卫他纪念神，他爱神，他又因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所以呢，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呢传话给大卫，说要建立大卫的家室，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大卫得知以后呢，他就立刻俯伏在神的面前，他感激不尽，他说：“耶和华，我是谁？我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他是将一切的颂赞、荣耀、感谢是归给神的。他祈求神照着他的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他说：“耶和华，你已经赐福，你还要赐福，直到永远。”历代志上17:27。所以呢，这也是神呢最希望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就是透过我们敬畏神、爱神，按照神的旨意忠心的侍奉神，不断的在他里边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断的在他里边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好，继续哈巴谷书下面第8节。
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
第8节就可以了。理论上讲呢，这个马的速度是不如这个豹子快，马的这个势力呢也不如豺狼呢更凶猛，但是呢，加勒底人的马呢却是异常的快， 异常的凶猛，能征善战。而且呢，他们的马兵呢是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有一个目的，就是第九节所讲的，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着行强暴而来，圈起来这个强暴。这就告诉我们，神曾经以恩典、慈爱、怜悯来善待以色列，但是呢，他们自己不懂，在神的恩典当中呢，去放纵、犯罪、堕落，并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好好的侍奉神，也没有去学习行义、行善、彼此相爱，反倒呢，欺压贫穷，以强暴待人，离弃了这个真神，随从偶像，使这个罪恶充满了全地。所以呢，神就兴起了更恶的外邦人，没有律法，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同样以强暴来待他们，以奸恶来欺压他们。因为神讲了，你们既然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侍奉外邦的神，那么必然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侍奉外邦的人。来看约珥书五章第十六节，
我约珥书五章十九，百姓又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你行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于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
好，这就应验了那句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哈巴谷书九十节，连起来一起读。
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剥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耻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
好，这就是刚才呢，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所预言的，加勒底人想要攻败的呢，不仅是犹大国，也包括周围许多的国家，例如都有哪些国家呢？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等等这些国家，所以呢，被他掳掠的人多如尘沙。加勒底人已经强盛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抗他。尼布甲尼撒已经被兴起做了王中之王，所以呢，他们可以任意的去讥诮其他国家的君王和首领，去耻笑一切的宝藏，筑垒攻取。走到哪里，这个胜仗就打到哪里。但是呢，当他们攻败了列国，打了胜仗，夺取了地土、人民、牲畜、财物，得了这个荣耀以后呢，却把这个荣耀归于谁了？他们拿了这个荣耀以后，对，归于他自己了。这就是十一节所讲的，看十一节。
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冷人撒过。显然有罪。
好，加勒底人是以他自己的势力为神，这就是他们的致命伤。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神是我们的势力和能力呢，还是人的势力和能力是他的神？
神是我们的能力，
神是我们的势力和能力，对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差很远的。人如果以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神，他的仇苦怎么就必然加增？人如果以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耶和华神，他就必然显为有罪。在这里呢，我们要对比的来看一下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有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了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驽鹿的蹄，又使我猛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
好，这是呢，哈巴谷的后来呢，他向神悔改以后呢，他 他领悟的道理。他说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了，身外的之物被掳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呢，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只要肯凭着信心谦卑的转向神，投靠神，有神的同在，就会有一切。所以呢，哈巴谷说，虽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十九节他说什么？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在这个十九节旁边，我们写下来不等于第一章十一节。加勒底人说什么？我的势力是我的神。在这一章十一节旁边写下来不等于三章第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好，接下来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哈巴谷呢第二次对神的提问。Number two。虽然呢哈巴谷呢已经得到了神给他的回应和答复，但是呢，按照他对神的认识呢，他还是一知半解，他心里面的这个不平和疑问呢，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开。于是呢，哈巴谷呢第二次向神来求问，我们就来看十二节。
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不必不至此。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好，在这里呢，哈巴谷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就而有的吗？”在这个旁边呢，我们写下来诗篇九十章一到二节，找到了前面九十篇一到二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好，那这句话呢是哈巴谷他所知道的，所以呢他才讲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在这里呢，哈巴谷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他的圣者，意思就是说他以神为大为尊为圣，神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但是呢，虽然哈巴谷口里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他的圣者，然而呢，神差遣了许多的使者和先知所传的道，哈巴谷呢却没有领受没有相信，而且呢，他认为他是很有智慧的，他认为神就不该去使用那些污秽的不洁净的种类来管教圣洁的子民，神自己的百姓。而且在灾难中呢，哈巴谷呼求神，他想要神立刻来应允，哀求神想要神立刻来拯救，好像这个时间呢是由他来决定的。当没有得着的时候呢，哈巴谷就忍不住的埋怨神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到底是他听神的还是神听他的，到底谁是神，哈巴谷始终没有把这个次序呢搞清楚。好，再往下呢就讲到我们必不至死。这里虽然讲我们必不至死，但是呢并不是人人不至于死，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悔改，许多人还是选择什么沉沦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并不至于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对了，人在没有受到痛苦管教的时候，能够听见神的道，愿意谦卑悔改，这样的人是人上人，他并不至于死。人在痛苦管教当中懂得醒悟去悔改的，这也算是智慧人，他并不至于死。但是呢，在痛苦管教当中，还是轻看神的管教，藐视神的责备，生命不愿意悔改的，那就不能说是不至于死了，那就是神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好，接下来，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他是指的谁呢？指的加勒底人。加勒底人为什么会去攻击侵犯犹大国以及列国？这个原因呢，哈巴谷已经知道了，这是神所兴起、所派定、所设立的，这是出于神的作为。但是呢，虽然如此，哈巴谷的心里面呢，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去领受。所以接下来呢，他又连着向神问了三个为什么。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
你仰慕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偷窃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缄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
十三十四节，在十三十四节呢，他讲了三个为何，问了三个为什么。如果哈巴谷真的是认识神，他懂得谦卑的审查自己和自己国家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什么？神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灾祸临到，就是让人在受苦的当中去转向神、求告神，以至于他们末后有指望。这是和他同一时期的先知耶利米所传的道，耶利米书29:11-13所讲的。如果哈巴谷真的听进去了，他就不会又向神问了那么多的为什么。其实呢，人在神的面前是应该更多的去问 why 为什么呢？还是应该去问什么？人在神的面前是应该更多的去问 why 为什么呢？还是应该更多的去问什么 how 我该怎么做？例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讲完道，那些人听了发心，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个人应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使你们的罪得赦，就会领受所赐下来的圣灵。于是呢，领受他话的人呢，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大约添了3000。那么到了使徒行传16章，禁足问保罗和希拉说，二位先生，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他怎么回答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6:28，当时听到的人呢，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做才算是做神的功？29，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马太福音19，年轻的财主问良善的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当然后来主耶稣把永生之道赐给他，他也没有那个信心去背那个十字架，悠悠愁愁的走了。那总之，人懂得来到神的面前，真正是带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说我该怎么做才是好的，这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当时的哈巴谷的这一关他还没有过，他还在不住的问 why 为什么。好，继续接下来15。
他们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们欢喜快乐。
这里呢是讲到加勒底人呢，他们攻取列国的方法呢，就好像人撒网捕鱼一样。当他们捕获到了鱼物以后呢，他们就因此欢喜快乐。在这个因此欢喜快乐的旁边写下来不等于3:18。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巴谷说什么？虽然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就是义人在主里面的喜乐，因为他必因信而得生。那么对比1:15，这些恶人因着抢夺到了地上这些虚无的掳物，他们就因此欢喜快乐。所以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喜乐，这就是信与不信的区别，心中有神，心中没有神的区别。好，继续往下，16。
就像往献祭，像往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丰裕的食物。
那我们知道了，加勒底人呢，他们是通行遍地，占据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们就好像人撒网打鱼，要把这个鱼一网打尽一样的，从列国当中呢，捕获到了许多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当他们抢夺到这些东西之后呢，他们就骄傲起来，以为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呢发了财，所以呢，他们就向网去献祭，向网去烧香。这个王是表示什么呢？在这个王的旁边，我们要写下来一章第十一节。这个王呢，就是指的加勒底人他们所自夸、所依靠、所仰仗的他们自己的势力。我们再来读第十一节。
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能扫过，显为有罪。
这个十一节呢？他自己的势力呢，就是第十六节加勒底人他们所崇拜的这个王，他们所崇拜、所高举、所荣耀的是他们自己，并不是耶和华神。所以呢，这些人呢都显为有罪，神早已断定的罪名，只是没有立刻来施行。神没有立刻来管教他们，原因是神有神的步骤，神有神的时间，只是对于这一方面呢，哈巴谷不能够去理解。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十七节，他又讲什么？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顾惜吗？
这个屡次呢，表示的不止一次，是指的多次。那我们知道，在哈巴谷的时候呢，自己的国家虽然还存在，但是呢，他至少经历过两次加勒底人对犹大国的侵犯和掳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前605年。第二次呢？
586。
第二次是主前597年。
597年。
好，屡次的患难痛苦呢，哈巴谷已经受不了了。他忍不住的问神说：“加勒底人怎么可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残忍的侵占列国，时常杀戮而毫无顾惜呢？”意思就是在问神说：“神呐，你为什么看着不管呢？你为什么不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些残忍的外邦人的恶行呢？”然而这个答案呢，神早已借着众先知的口呢讲得很明白的，生死祸福都是出于这个至高神。无论哪一方、哪一国、哪一个人在神面前犯罪作恶，神的管教呢会临到他。如果连管教都不知道悔改的，神的怒气会不会转消？不会转消，他降灾祸的时候会仍深不缩。所以呢，对于被击打、被管教还不醒悟、还不回头的以色列人呢，这个苦难呢，并没有按照这个哈巴谷的例子停止下来。神不仅要让他们经历一次、两次的被掳，还有第三次，就是哪一年呢？
586。
对了。就是586年那一次，即使是整个国家都灭亡了，这个苦难呢也没有停止下来。神还要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即使是被掳到外邦了，这个苦难呢也没有停止下来。神还要让他们长久的在外邦去做奴隶，不是两年，是多少？
70年。
去服侍谁呢？
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有谁呢？
儿子，
他的孙子服侍他们子孙三代，直到神所定的日期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哈巴谷书所传的教训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警戒。你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以色列的列祖，也小谕列国列邦。愿在这末世，借着你的儿子来小谕我们，都是要透过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来指示万国的民信服真道。 因为我有一人并因信而得生。让我通过查考圣经来更多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对你存一个敬畏的心，知道你在诸天掌权，也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你阻挡骄傲的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并不是预定人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这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愿我们能做智慧的人，舍掉愚蒙，就得以存活，并且还要跟随你走这个光明的永生的道路。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纪念圣先知和圣使徒的话语，使我们信得有根有基，并且听见你的话语，愿意去遵行，以致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蒙你的祝福，且能够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